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加入空中崇拜。一位主内肢体来信提到，感恩在基督里得遇台北信友堂和良友，成为牧养天父上帝迷失的羊的快乐草场。感念芳华姐妹等所有良友、信友堂的主持、主播、主讲、主领、台前幕后的所有圣徒，深深感恩以马内利。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来信，给予我们团队非常大的鼓励。空中崇拜确实是台前幕后许多弟兄姐妹的努力付出，透过这个节目，让不方便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领受在主里的敬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以命换命，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2章10到11节以及14到18节。希伯来书2章10到11节、14到18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们一起起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那我们唱诗歌赞父其爱，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颂赞荣耀都归我们的父神，因你是天地的主宰，至高全能的真神。天父，你是万有所归万有所本的真神，我们敬畏你，以你看为何以的，借着你儿子的受苦，带领我们这许多儿子进入你自己的荣耀中。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躯，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使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的人，又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曾经受苦受过试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将你的名传扬，我们要在会中颂赞你，让我们众信徒和你所爱的教会能彰显神的恩典、公义、慈爱、怜悯与智慧，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大家请坐。我们唱诗歌《因他十架》。
神，因他宝血，我得到生命。耶稣是家换来换面，他蒙羞耻带来的荣耀，因他忧愁我的喜乐，他受鞭打使我得医治。耶稣和家换来换面，神羔羊，你带来救赎，你的恩典充满我心，主慈爱眼泪除去我的愁烦，你眼看见我一切。他也没我得到安慰，因他受试我的永生，因他宝血我得到赦免。耶稣是家患难患念，他宝血得到赦免，耶稣是家得到恩典，耶稣是家换来换面。
主啊，感谢你这位救恩的元帅、开路的先锋、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愿你的宝血今日成为我们的赦免，愿你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一生的冠冕，挣扎全停，控诉不再，尽是安息。求主高抹彦城牧师的口，在今天的信息上宣扬主的救恩，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冠冕的途径。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导文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十四到十八节，那我们一起来念。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为这缘故，我们称为他们弟兄，也不为耻。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诚然，他并没有帮助天使，而是帮助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赎罪祭。既然他自己为试探而受苦，他能帮助被试探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彦城牧师，彦城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以命换命，我们把时间交给彦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希伯来书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书卷，因为这卷书它的希腊文其实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高级的， 修辞风格或者是技巧都是最复杂的。那希伯来书在这样的光景下，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被认为的背景，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的。希伯来书因着希伯来书，所以多半被认为这是一封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书信。那目的呢，就是使这一群带着犹太历史、犹太神学背景、生活习惯的人呢，他们可以坚守福音。所以他们所预设的这样写信的处境，大概就是这一群有一群是犹太基督徒，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身边还有更多还活在本来犹太教光景，然后或是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许多犹太人，会给他们所谓犹太社群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呢在越来越活得越来越辛苦，面对越来越多的逼迫冲击挣扎，最后他们那就放弃他们现在所信的，决定要回去。许多的注释书或是过去我们大概都带着这样子对这卷书的理解在读中间的经文。因此我觉得我以前读起来的时候，读经文要反思嘛，大概都会很直觉或不自觉的忽略那些我觉得是写给犹太人的经文，因为我觉得好像大概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我没有不是犹太人，我也没那些背景，我没那些文化，我因着念书或者看什么，我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可我从来没有生活在那样子的氛围里头，所以读的时候，纵然我有心，可是我大概也觉得哦，那不是我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果之后要看的第三章，3:7-10是在讲针对犹太人说话。经文这样说，正如圣灵所说，今日就是听到这句话，现在你们就是受众，也就是他所谓犹太的基督徒，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就在旷野受试探之日，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竟不知道我的道路。这明显是指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人嘛，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啊，在那些日子，他们常常试探神，纵然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哇，很久了，但是却心里常常迷糊，不知道神的道路。所以我们都会说啊，这就是指你看你犹太人，你现在你看你们还在原本不承认弥赛亚的光景里头，你看跟你的祖先一样认识神，经历神的恩典，然后还硬着心试探神。那我读这段经文会很有感吗？不会啊，我本来就没有那段过程。我觉得后我是认识上帝了，我读了，然后那什么过去的历史，那些硬着心的，那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既然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犹太的神学跟历史背景，我们不太容易把这些我们乍看之下觉得是针对犹太基督徒的话语放到我们自己身上。但真的吗？我们真的比起那些在旷野当中40年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比他们更留心神在我们过去生命历程当中放下的所有恩典吗？还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时常迷糊，根本不知道神早已为我们施行其事？仔细想想，那机会还蛮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份经文跟我们不是很直接的关系啊？好像就只因为这我们不是他说的犹太人。那我们应用上呢？或许我们觉得你看犹太人的文化根本有所落差，所以我们干脆就把的书希伯来书里面所谓犹太社群给犹太基督徒的压力，我们转化成为今天资本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会不自觉，或者是我们其实会很习惯、很自然的用自身的成长背景去诠释经文，甚至用我们今天生活的角度来应用、来实践经文。如果从最严谨的圣经诠释的角度来说，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经文的原意，你把它用自身代换应用，大概我们都会说你跟这个经文所要告诉你的事情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但我们如果这是写给犹太人的书信，那我们要应用起来自然就有一个极大的落差了。那我们好像就觉得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就用，而且我们常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我们用得很通啊。怎么说？比如说好，我们如果要谈信心， 我们不论是要鼓励自己的信心，或者是我们要勉励旁边的人，你要有信心。我们基本上，如果你要用引用圣经，你一定会引用希伯来书11:1-2，对不对？信就是什么样？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人人都会背，这是什么信心？你看，我就会用这段经文告诉你，我一定会引用它。如果我们要谈盼望呢？希伯来书有一段谈盼望超美的经文是6:19。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盼望是我们灵魂的锚，所以哇，你看我要跟你谈盼望，盼望对我们的意义呢，对我们的帮助，我就把6:19告诉你，很通啊。那我们要谈更重要的，其实要来教会聚会，对不对？我们怎样不可停止聚会，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10:24-25，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怎么样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很合，对不对？很通啊。如果这封书信真的是对犹太被解救的说话，那么希伯来书为什么应用起来这么的有感动，这么的有效果？是神的话可以就是丰富到我们怎么应用都行，可是太多了。希伯来书的文词非常优美，所以只仔细看认真记的话，其实它对我们来说有超多信仰的名言佳句可以应用或面对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在生命的逆境当中持守信仰，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遇到的事情。那为什么，为什么这本书会被说成为是写给犹太人的书信？而且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刚刚说希伯来书希腊文是非常高段的，它的修辞文学跟文学技巧可以说是新约当中最高程度的，这不容易读啊。如果你要针对犹太人，你用这么难的希腊文，他们能够真正掌握里面的意思吗？其实不太容易。然后里头的神学内容呢，其实非常扎实，可说是跟罗马书不相上下，甚至它更深入的呈现了当代，也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阅读跟诠释旧约的方式。所以整体而言，无论从书信的内容、信里面的光景，它并不太像单单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书信如此简单。这疑问其实一直放在历史历代基督教的学者当中，所以对希伯来书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注释书相当丰富的一卷书，也因此在近期对这本书学者们有了所谓更清晰的共识，也就是希伯来书不完全，我想要不完全是为了要成为一封信而写的书信，也因此受众也不完全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说法乍听之下很奇怪哦，那我针对这一点多点解释。首先呢，就是希伯来书非常明显，这封书信有着传统书信的结尾，也就是带有问候跟祝福在最后，但明显缺少了包含寄件者跟收件者资讯那个最重要的书信开头。然后整卷书它的内容主体架构其实没有太符合当时希伯时期的书信的格式，里面也不太带有内容，不太带有书信的特质。现在最后13章，作者本人将这整份作品称作劝勉的话。这希腊文原文在当代的文学语境当中强调的是一场口头演说的定义，也就是用讲的。所以基于这些理由，现在的学界达成一个共识，是认为这部作品呢，最初其实是写给一篇教会，或者是这一篇在教会里面讲的讲章。既然是讲章，就有真明确的对象，就像我现在讲到我面前有明确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坐在我眼前，讲者会按着所服侍所牧养弟兄姐妹的需要，用上帝的话语，用所施的真理来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这一群愿意用基督信仰活在世界的人。所以整个希腊书看起来，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当时群体的光景，就在强力的逆境逼迫底下，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觉得相当疲惫，许多人已经累到压力大到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原先对信仰的尾声。然后这篇讲到讲完以后，内容被记录下来，然后这篇讲章的信息变成了书信的内容寄给其他人。 那这篇讲章就因此流传下来，然后被加上一个标题叫做给希伯来人。这间教会到底为什么这么关注祭司仪式和洁净等宗教相关的议题，甚至讲到当中充满了对旧约的应用，是从摩西之约发展整个信息的主轴。这很特别啊，如果不是真的犹太基督徒，那为什么他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讲？难道当时这些外邦基督徒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吗？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3章14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这一间教会它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教会。他说在这里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他强调的是城，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个长存的城。然后13章其他的内容是强调你要热情接待往来的客旅，并且关怀囚犯的劝诫，这在当代都是一个极有规模的城市才会拥有的生活形态。所以从这些线索来看，加上他使用了极为优美华丽高段的希腊文，代表这是当时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大都会型的城市。这间教会的人他们拥有的是相当高的希腊文化水平，教会在当代的大都会当中其实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比如说宣教一开始的基地安提阿，它是当时帝国第三大城市，后续所建立的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是一位对罗马政治、经济、地理有深刻洞察的战略家，他所建立的教会也都在极为重要的都会当中。他停留最久的地方像以弗所和哥林多都是罗马行省的首府，那他沿着宣教的旅途，他都是沿着当时的罗马大道，就是那个最有名最宽那个四通八达，从罗马通到所谓世界的罗马大道，他的宣教路上的都是按着那条大道走，海上的按着主要的海上贸易路线走。所以铁萨罗尼加跟腓立比，一个是陆地的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另外一个是港口，是贸易的交通的重镇。保罗建的教会都在都会，原因是保罗明白，如果他改变当时的世界，他对他来说，他认为必须先赢得城市里头文化精英跟商业精英，这会让福音更自然的渗透到周边的乡村跟小镇。因为当时所有的乡村跟小镇都非常崇拜，非常期待可以到大城生活，但是是不行的，那户籍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他们就在等待那边的文化传过来，等待学习那边的事情。所有的乡村跟周边的小镇都是以当时那个行省最重要的都会而存活，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带动了整个亚细亚省的大复兴，那是教会最多的地方，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强盛。所以希伯来书它其实也是这样，它是在传道者对一间有高知识水平的都会型教会的讲章，里头有许多非犹太裔的信徒。那你说他们对这些旧约圣经的内容可以熟悉吗？其实可以的，因为罗马有一个文化底蕴叫做喜爱哲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贵族，然后比赢过别人的更厉害的贵族，你要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你自己讲不出来，你就要养很多门客帮你在哲学辩论上赢得竞赛。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辩论场、演说场，你要有很多特别强的门客，你就呈现出你是很厉害的贵族。所以所有人对于一个哲学或一个宗教，它的里头的精卷底蕴，它是会花时间去研究、花时间去认识的。所以当这间教会它的教导是从旧约圣经出发，这是如果是一间近前的教会一定是这样，因为当时手上所用的经卷就是旧约圣经。那参与在这间教会近前的信徒们认识旧约的神学，明白过去救恩的历史，能够理解作者所使用一切犹太文化的论证跟引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就是希伯来书之所以大量引用旧约的原因，就像我们在讲道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很多其他数卷经文一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信徒弟兄姐妹热爱读经，所以我举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它大概出处在哪里，本来的意义在哪里，我不会要花更多的时间解释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可以这样引用。同理这间教会也是这样的存在，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那这间教会到底人是怎么样的组成。希伯来书13章24节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意思就是我身边有一群从意大利来的人，我写信过去的时候，这一群人是你们本来就认识的，所以他透过我这封信跟你们问安。但 代表我这边有一群来的意大利人，然后你们还认识这一群人，我才会这样写，对不对？所以其实符合当代一个文化叫做所有人都想尽办法要移居迁移到大都会里头，所以只要能够只要可以只要有机会，所有人就会往那边聚集，这在当时是一个常态，来自各地的人会因着生活加入到这个都市，那这个都市的教会如果强盛，那就是会因此加入这个教会。所以十三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是这间教会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外地人，当然也有很多犹太裔的基督徒群体在其中，这是一个混合型拥有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的教会。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被肯定，是因为整个行文风格。今天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这卷书一直被争议来说是保罗写的，那中牧师也告诉过我们，就是保罗写的他一定会在开头告诉大家是我写的，因为他是一个使徒，他很看重自己所说出去的信息的权柄跟正确性，所以只要是保罗的书信一定是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是我保罗写的。但这卷书就没有，没有收件者也没有寄件者。但里头为什么我觉得跟保罗直接相关呢，是因为它的内容跟神学都符合保罗的神学，所以代表的是这是一间建立起来它是一间忠于保罗教导的教会。那只要是这种形态的教会，在保罗的带领之下，它必然是一间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共同生活的群体，一定是，因为这是保罗宣教使命的意向，他要建立的是犹太人可以外邦人可以在一起吃饭，可以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敬拜的教会。所以近期学者的共识就是希伯来书的受众其实就是一个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组成的混合型教会，就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所以今天刘永元这样讲到现在，你应用希伯来书觉得非常合理，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希伯来书的原始受众最贴近今天的我们啊，我们是一间喜欢圣经，对圣经知识充足，我们在台北是台湾交通便利最繁华都会的教会，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理论上其实我们会是得着最多帮助最多的一卷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希伯来书整卷整卷，无论你觉得它在是什么内容，它其实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章节好好的反思并且正确的应用，我们就可以得着当时希伯来书那个群体所得着的益处。在越繁华越繁忙越多冲击的都会，生活其实是越辛苦，对不对？压力很大，挫折很多，很艰难，很挣扎，是啊，在跟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拉扯，我们今天台北不也是这样吗？在每日各式各样的艰难跟挫折当中，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越来越疲惫。很多人在世界现在的挣扎当中面临放弃信仰原有它尾声程度的危险。是啊，所有的教会不都在流失吗？所以这里面这个描述代表的是希伯来书真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最需要好好读的一卷书。那我们可以的，因为这卷充满旧约标志意象跟典故的，是一间喜爱圣经教会可以明白的书卷。它虽然艰涩不容易读，圣灵保惠师会让我们读懂其中的话语，尤其是今天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一般都以为它是跟犹太基督徒的信仰极有关系，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但不是，这是要告诉所有基督徒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是解读解释整卷希伯来书最关键的信息，是二章十七节。今天信息经文的二章十七节，经文说：所以他耶稣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我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赎罪祭。耶稣是大祭司，是希伯来书告诉大家其他书卷没有的一个事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是大祭司，这是整个希伯来书要强调的关键。什么意思？耶稣是大祭司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因为希伯来书很特别，作者不是用所谓枯燥抽象的哲学思辨来帮我们去认识神，不是用哲学思辨来定义什么是神，而作者是透过耶稣做了什么来展现什么是神。就是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要知道神是纯全的善良公义，然后 完全没有瑕疵，这一切的美好，这是很抽象的，你是想靠想象的。你知道我有一位这样子的神，全然良善的神，这是抽象的哲学词汇。希伯来书告诉你的是不是，耶稣这位大祭司告诉你，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透过实际神做了什么展现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有多重要。好，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问大家说耶稣是谁，任何一个听过福音或者是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人都会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是啊是啊，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但这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事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联？我的意思是，当我们从耶稣的口中知道，哇，这世界有位真神叫上帝，而耶稣，我们眼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好，我们知道了，好，你也相信了，可是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在那边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知道对面邻居叫老王，他有个儿子叫小明，住在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姊妹仔细想，其实如果你只是知道的话，没有什么不一样，欸，都是别人的儿子，对不对？不是我的儿子啊，不是我养的，我不会想管他，他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耶稣是上帝儿子，跟小明是老王的儿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这两他没有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极为关键的事情是，他们不是一个在那边的儿子，他做了一件事情，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讲就是起初创造的时候，就是耶稣是自由拥有永恒神，他起初创造太初有道的那个存在。今天他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一就是上帝。为这缘故，耶稣他耶稣称他们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你看这不是很好懂对不对？你就知道原本希腊文有多难了。简单的解释就是，其实呢，我们就是那些他们跟耶稣一样出于一的，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我们的状态不太一样，我们是被罪绑架走的其中一个儿子，我就是这样一个被罪绑架走的儿子。然后呢，耶稣身为神的儿子，他被派来寻找我，他是这个使者，这个使者称作大祭司，他为了找我完成这个任务付上很大的代价，宁愿受苦也要把我带回去上帝那一边，付出生命的赎价，极大的代价。因此时这个上帝的儿子跟我就有了非常直接连结并且深刻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他来找我，挽回我，使我重新回去当上帝的儿子。短短这两节的经文，它呈现出的是旧约跟新约的对比。旧约强调的是距离，神是透过中间人，比如说第三章的摩西跟第二章这边所说的天使来传递话语，就是告诉你上帝的话语，告诉你上帝的存在，就是这样。你跟那个中间人，他如果没有告诉你信息，你不认为从他那边得到信息，他你根本没有他太大的关系。但是耶稣来，他也讲信息，没错，他不只是神派到凡间的传讯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他是大祭司，他是这个新约的中保。耶稣是神所立真正的大祭司，因为只有他能使神来亲近人，并且使人也亲近神。因为他是圣子，圣子跟受造的天使不相同，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本身就是永恒的，连天使都要拜他，他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圣子，他理所当然用神的名号。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才能亲自临近人，靠天使，靠先知，靠摩西都没有办法。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自己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转换过来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就是他就是那个道路，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要救人，所以神让耶稣成为完全的人，让耶稣基督的牺牲成为全人类罪孽的赎罪祭。耶稣所做的事情展现了上帝奇妙的爱，他 他明明知道，神明明知道取了人性就必须受苦受死，但耶稣仍然甘心领受道成肉身来世上以命相换。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担任的是大祭司，这个以命相换就是大祭司职分最重要最重要的前提，这是他决定好的。当基督明知他取了这个人性就必须要受苦，明知道成肉身就要用这个肉体去受死，他仍然甘心乐意取了这个人性道成肉身成为这个赎罪祭，为的是让他所有预备神派他来拯救所有的被绑架的儿子从撒旦的束缚当中得释放，回到上帝的身边，使人们那与神最鸿沟隔绝的罪因着信心得蒙赦免。当耶稣在凡事上受过考验，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件事情确定的时候，他就得胜了。他就得胜了。十五节是按着这个根基告诉我们，他得胜了，那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世界艰难逆境挫折挣扎痛苦的恩典就赐给我们了。十五节说，耶稣能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因着他受了考验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顺服神以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开始他就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弟兄姊妹，这句很难理解的，什么意思？好，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我付出赎价，所以我被赦免，这对我们人类的逻辑来说其实还可以懂，就有点代偿的概念，对不对？就是说我如果欠了周牧师500块，然后这个昌文长老很可怜我帮我还了，我就不欠周牧师了，我很谢谢昌文长老，就哇很棒很棒，我被赦免了，我没有欠债了。这在我们的生活逻辑里面代为还债是可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无罪的代替有罪。但耶稣他复活胜过死亡，那我为什么就胜过了？他活了我还没啊，我们那么有限，那么的软弱，那么常常的担心害怕受挫，我如果会复活我就不担心了嘛，就是我没有我才担心啊，那现在他复活了我没有啊，那请问我要怎么样觉得我胜过了？已经超出我们人类世界的逻辑，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个澳洲正在打澳网，对不对？好，假如那个 Djokovic 赢了，结果是在台湾的我晋级，有可能吗？不会吧，就是没道理啊，比赛是他打赢的我晋级，复活差不多的概念，他复活然后我胜过，他赢了然后我也赢了，就可以打赢了我就晋级，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逻辑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用这样子一个人，我这边是耶稣，这边是我们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但并不是。经文说的非常明确，我们之所以也赢的原因是耶稣是用一个元帅的方式带领我们，这是关键，他是用元帅的方式带领我们。元帅希腊文这个词，他指的是原文，他的意思是一个创城市的创建者，也就是一个开国君主的概念。元帅就是一个他建造一个城市的得胜者，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一个非常有画面的词，叫做战争里的先锋英雄，强调先锋英雄哦。所以其实我们打的比赛不是像网球这样子个人赛，我们打的是一个团体赛啊。耶稣开疆辟土建立城市，让他所有后裔他所有的弟兄可以住在他赢下来的城市里头，他的赢所带来的城市是耶稣跟他所有他允许的家人可以一起享受那所谓得胜的果实，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战争的先锋是在战场上的，战争的先锋 是什么？是冲锋的第一个人，一定是第一个人叫先锋嘛？如果他是第二个人就是你是先锋了，所以他是第一个人，那其他人怎么样？是跟在这个人后面冲啊。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先锋，你就像一个锥形阵，像三角形，它是顶点，它往前冲怎么样？所有接战碰到敌人他第一个，那我们就跟着他一路往前进，他如果一直打赢我们就一直往前进，他一直打赢我们就一直往前进。我们好像没做什么事情，但我们有在走那个路，对不对？我们走过去就象征我们占到这块地图，我们跟着耶稣一路占领推进，直到怎么样得到真正的赦令，是什么？耶稣打进敌方大营。好像我们觉得没这么事，可是战场不是这样，对不对？战场是一个 3D 的， 你就算是锥形阵，好，那边射箭过来会掉你脚前，会啊，那边火炮爆炸你会听到，还有更多那边骑兵冲过去你也会吓到啊。你要坚定无畏的跟着先锋冲，不是我们现在想象这么轻松简单的事情。好，我们的先锋很强，我们跟在他后面可能没什么机会挥刀，可是你跟得住吗？他一直冲，箭射过来的时候你敢继续跑吗？他继续冲的时候那边大爆炸，你能够跨出那一步吗？纵然有先锋元帅上战场，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任务，但经文告诉我们，带领我们的先锋极其强大，他绝对可以攻占敌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觉得复活跟我们没关，问题在哪里？是我们忘记了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这大概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不平安最大的原因。无论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教会怎么样，或者是你在公司或者在学校或者任何情况下，你生活上任何的不如意、艰困、压力、挫折、挣扎，当你面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直觉的觉得就是神让我们一个人面对，对不对啊？就是神不要我，就是神不管我，我才要面对这样的处境跟光景。我们想象的上帝是他同行，对，但是他是站在我们后面，像拿着板子打分数，哦，你这个反应不错，加五分，哦，你这样讲没信心，扣十分，哦，你这样子撑过去了，加五十分，好，满足了，我出来救你。他的我们的同行好像是在旁边，但其实不是啊。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真相是神的同行，他是前面的那个先锋。真相是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主耶稣一直都是站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的先锋，他是比我们先承受那个苦楚的。弟兄姐妹，谁先上十字架的？是我们还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先上了十字架。经文说得很明确，他是一个为了来受苦的元帅，我们所有的逆境他是在前面第一个为我们承担的，在他背后的我们承受的是已经消减过他允许留给我们的试炼，是那些他知道我们可以承受的刀剑风浪。这绝对是个事实，因为他顾念他眷顾他所造的每一个人。这是二章八到九节引用诗篇八章的内容，第八篇的内容。我们可以往前一步，我们以为是我们往前，但其实都是主耶稣在前面已经为我们披荆斩棘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往前跨一步。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的软弱跟有限，我们很容易忘记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在我们前面，我们没看见。真实是我们需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位为我们受苦的元帅，打开我们的心去感受他那不能隔绝的爱。他不会舍弃我们，他不会从那个位置退下，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了性命。这是我们的主，这是唯一的真相。愿意为他所爱的人抛去性命的大祭司不会抛下我们。如果他会，真的他一开始就没有必要以命相换了。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经历了死亡。我们很难相信的原因是，在世界如果尊贵荣耀，我们看见一个人是尊贵荣耀，是等同他手中有许大多的财富或是极大的权力，有尊贵荣耀象征的就是这个人不太需要受苦，很多事情他可以借由手中的特权来解决，所以我们觉得尊贵荣耀没有受苦这个必要。但经文反过来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尊贵荣耀，是因为他为我们受苦，十字架成了他的冠冕。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因他十字架》说的是他蒙羞耻带来了荣耀，他在十字架上忧愁是为了使我们得喜乐，他的十字架换来冠冕，他是为了受苦而来的大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之所以不把这件事情赎罪祭用献祭的词汇来说，而把它代换成我们更能感受的受苦，就是为了让所有读到，在这逆境当中，在压迫当中，在痛苦当中读到的所有的读者，看见我们所经的苦难不是被神抛弃，而是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走在那相同的荣耀之上。我们要攻占敌营，我们在那个战场上他是我们的先锋，我们是要跟着他战胜死权，打败魔鬼，这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是受苦， 马丁路德曾经说，神并非用武力和恐惧强迫人得救，而是展现怜悯与爱的喜乐，通过爱来移动人，并吸引他要救的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爱，他的舍命吸引到他后面，跟着他在战场上一起向敌营冲锋，要胜过死权，打败魔鬼。我们的元帅是这样救恩的创始成终者，他与我们同行，但他是带着我们前进，领我们走进他的应许里头。所以当耶稣被尊荣，他后面那一群跟着在战场上冲的通通被尊荣，他的兄弟被尊荣，他的子民被尊荣。所以我们是耶稣的兄弟，经文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跟在元帅后面前进。若有，他胜了，他过了，他超越了万有，我们也就胜了，过了，超越了万有，胜过死亡。这就是我们的复活。主耶稣的荣耀胜利也必然带来跟随他信徒的荣耀胜利。这是我们要走那成圣的天路历程，不是期待在世界当中或人为手段当中得到帮助，而是紧紧定睛仰望耶稣，跟着他，紧紧的到他面前，跟他一起往前走。纵然经历受苦、试炼、试探，也不沮丧。最重要的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是你对面阵营的，他要把你找去，你去了，那你就跟错元帅了。我们只能借着信靠前面这位受死且复活的大能的主，我们可以相信他不会带我们走我们走不过的路，因为他道成肉身来体恤他子民的软弱。他已经帮我们削减过了，留给我们的绝对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因为他是一个乐意援救那些试探中的人，只要我们乐意寻求他，靠着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得着在逆境中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恩典，跟那又真又活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希伯来书，成为在这个时代，在这混乱的光景当中我们最真实的帮助。求主引领我们，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定睛仰望这为我们征战的元帅先锋，使我们紧紧地向主走去，跟着主，无论高山低谷、死荫幽谷，我们都愿意成为那紧紧跟随主的门徒，直到在仇敌前主为我们所摆设的筵席，那与主同在的天国。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奉献的时候，让我们唱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做感恩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你的话、你的灵带领我们，在福音的大能中，在历史真实发生的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复活的恩典中，知道你是主，你是大祭司，你是我们的元帅，顾念我们，寻找我们，救赎我们的罪，以命相换，使人亲近神，也使神亲近人，保守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怜悯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得以活，得以坦然无惧站立在父神面前。主啊，我们把自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你，求你原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请起立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